好，我们已经把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后面那一段关于六个属灵军装已经一个一个的都讲过了。那然后上一次呢，我们就根据启示录12章11节那三个属灵征战得胜的原则我们上次讲了两个，就是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第三个，我们今天讲，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那有的版本是说，他们虽然面对死亡，也不会退缩。那现在请大家把这个打开以后，
拉到最下面，
哎，拉到第三个部分。
对，最下面那边有一个三，认识十架道路，并且
行
行
于
于
其
其间，
间，
忠心到底。
忠心到底，大家都拉到那个地方了吗？好，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面对死亡，也不会退缩。那一般我们都以为这个就是殉道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机会殉道。它比较更广泛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活祭我们天天都在殉道，但是我们是一个活的祭。那这个怎么叫做殉道呢？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一个人如果肯背十字架，撒旦没有办法碰他了。好，启示录12章11节第三个部分，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希伯来书第2章第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这位神的儿子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要去面对那个审判。那今天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他道成了肉身，他把他自己无穷无限。我无穷伟大的神，局限在一个小小的人体的里面那他生下来就是准备要死的。实际上，在他还没有真正的肉身钉在十字架以前，他已经天天都在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不凭着自己讲话，他不凭着自己做事所以他已经是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只有天父叫他说什么，他才说。天父就跟他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他才做好，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那他一死就把那个撒旦因着人犯罪而带来的死亡的权势，就把这个死的权势就破坏掉了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活到永永远远。马可福音第8章，耶稣跟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他在路上的时候，问门徒们说：“别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某一位。”那么主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呀？”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哇！耶稣就禁止他们不要告诉人，因为这是天大的秘密。主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不要这样子的张扬。那门徒彼得知道了，主耶稣非常的安慰在马太福音那边，他是说这不是属血气的人告诉你的，这是只有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你才会知道。31节。从此主耶稣就开始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句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彼得，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用他天然的爱拦阻耶稣，不要去面对这些前面的苦。 但是主耶稣这个时候反而叫他撒旦了，刚才被天父启示，但是现在变成被撒旦迷惑了。问重点是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他只是用他天然的爱想拦阻耶稣，那结果这个就是拦阻到神的意思了。于是叫了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什么叫做跟从耶稣？主耶稣走的路就是我们的路。主耶稣一生下来他的到他已经开始有意识的时候，他有意志行为的时候，他就是拣选走这条只顺服天父的道路。那同样的，我们要跟随他的话，我们也是要选择做门徒的话，就是要背十字架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或者说要救自己的灵魂，应该是说凡要救自己的，好吧，灵魂吧，有的版本是说魂生命啦，那我们就采纳和合本来的翻译。凡要救自己的灵魂的，就一定要丧掉这个生命啊，丧掉这个天然的魂。凡为我和福音丧掉这个灵魂的啊，那就会反而救了生命啊。所以它就是一个以死得生的一个原则。我们看一下 Amplified 这个 Bible 它的解释啊。For whoever wants to save his life， 是他想要救他的怎么样的生命呢？他给我们的解释是 higher 更高层次的 spiritual 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是 eternal 是永远的永远的生命，而不是像天然生命是暂时的，不过几十年而已的。如果我想要保留这样子高层次的属灵的永远的生命呢，我就要失去这一个生命。什么生命？低层次的天然的暂时的 which is lived only on earth， 就要丢掉这一个只在世界上活这么几十年的短暂的天然的生命。好，我们看方光湖后面， and whoever gives up his life， 任何这些放弃他的生命，什么生命啊？ Which is lived only on earth， 那就是那个第二个生命，就是低层次的，只能够在地球上活短暂时间的。如果把它放弃掉的话， For my sake， 为着基督的缘故， And the gospels， 而且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把它放弃掉的话， Will save it， 那就会救了，就能够保存了另外一个生命，就是他的 higher spiritual life in the eternal kingdom of God 啊。所以这两个生命要做一个取舍，一个是比较 higher 高的，是 eternal 是 spiritual 的，活在永恒的国度里的这一个新生命，永生的生命，一个就是我们从母腹生下来就拥有的这一个本来的天然的生命，它是低层次的 lower， 它是天然的 natural， 而且它是 only live on earth， 是 temporary 的啊。所以要在这两个生命当中做一个取舍。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到，这是确实可以经历到的，每一次当主叫我们做一件事，要我们来顺服他，比方我们非常不喜欢一个人，很可能以前他冒犯了我们，他亏欠了我们，或者说他曾经伤害过我们反正就是我们一想到这个人心里就不爽而且避免碰到他他在什么场合我们就不去参加就是好像是一个冤家好像是一个死对头。但是有一天上帝的手指头点到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心里头叫我们去面对这件事情，面对这个人 主会说，你爱他吗？主啊，我不能够爱他，你看他亏欠我这么多。那主说，你亏欠我更多，我都完全饶恕你了，你饶恕他吧。主啊，我做不到，我可以帮助你。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现在愿意去饶恕他，我愿意去爱他，但是我自己没有爱，我自己没有力量，我自己甚至连这个意愿都是很勉强。哎，那主看到我们有一个愿意去顺服他的心，主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肯有这个意愿，主一定会帮助我们。那我们就想一个办法来用行为证明我们愿意爱这个人啊，那也许我们下次就不躲他了，我们就去面对面给他一个微笑。哦，反而对方吓到了，对方会说，你今天跟我这样微笑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一直很讨厌我吗？哎，那然后我们持续的跟他友善，甚至于我们可以买一个小礼物送给他，表示我们爱他，这个就是在致死自己。这些都是我以前不愿意这么做的，根本不可能会去做的，但是今天因为上帝点到这件事情了，上帝要我来面对这一个关系了，那我愿意致死我的老天然的生命，那我愿意顺服神的意思。结果你会发现，当你这个礼物送出去以后啊，哇，神的同在，神的圣灵的充满会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当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一小段天然的生命，我们把它放弃了以后，我们就更多的得到那个 higher, 那个 spiritual, 那个 eternal 的生命。啊，就是这样子，你放弃这个旧生命有多少，我们得到的新生命就可以有多少啊！而且那个收获啊，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是更大的，就让我们觉得值得，值得，太值得了啊！在新生命的里面不会记仇，在新生命的里面真的不会计算人家的恶，在新生命的里面你很快很快 doesn't care,很快就过去了，因为神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啊，所以呢，本来是仇敌的，但是我们现在因着我们先低调，我们先向对方表示谦卑，结果我们把一个仇敌变成了一个朋友啊。那如果对方也知道我们是信主的，很可能他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好感啊，甚至于他们也可能会羡慕啊，成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若是要跟随主，我们就必须要走这样的道路，放掉我们的旧生命，得到我们的新的生命。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For what does it profit a man?To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forfeit his life. 失去了什么样的生命啊？ In the eternal kingdom of God. 整个全世界，更何况我们根本赚不到全世界。那就算我们本事很大，我们全世界的财富、地位、名声全部赚到了，那只是在地球上，那只是 natural。那只是 temporary, 而我们在天上的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的生命没有了，太不划算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全世界已经受了审判，它很快就要，它的执行是很快就要实现的啊，所以它已经宣判了，世界受了审判，这个审判已经是宣判了。现在就等着要执行了。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些旱灾啦，又是淹大水啦啊，无论是菲律宾啦、美国啦、大陆啦、台湾啦啊，淹得那么厉害，还有 大陆的那个什么湖南啊那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个已经在开始了，已经在开始了，这个地球的审判已经在开始执行了。37节，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For what can a man give as an exchange, a compensation 一个补偿，a ransom 一个救赎。In return for his blessed life in the eternal kingdom of God，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交换它？全世界没用，最大的代价就是全世界了，没有用，换不到。什么东西才能够换到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代价？他白白的赐给我们。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主和主的道当作是可耻的话，当主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主在旧约里面充满了预言，说到他的再来，他来有两次，第一次他已经来了，为了要成就救赎，那第二次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隐秘的再来，那些得胜的基督徒就被他提到空中。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很明显的再来了，很明显的再来的时候，那些留在地上的人，我相信就是那些失败的基督徒，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呢。那如果那些失败的基督徒，他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因为他觉得主是没那么有价值，主的道也不是那么价值高，所以他不愿意为着主和主的道，把他的天然的生命放弃，所以他没有得到多少永远的生命，他没有得到多少那个更高的、更荣耀的，是属灵的。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生命，他得到的没有多少，所以将来主也看他是可耻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步选择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遵从主，遵从他的道，超过一切，超过自己的天然生命。如果我们没有把主看那么高，把他的话看那么高，看那么重要。那就是在轻看主，轻看他的道，那这个将来的结局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到有一天，万膝都要向主跪拜，万口都要称颂他那万民之上的名。如果到那天才知道他是这么伟大、这么高、这么荣耀，来不及了。完全是在今天，当世人轻看主。当不认识他的人嘲笑他的话，嘲笑他的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是认识他的人啊，那我们是跟从他的人，我们跟从他的人，我们就要不随从这个世俗的潮流，不随从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我们要以他和他的道是我们唯一的最高的标准。唯一指导的方向啊，好，所以这个启示录12章，这三个方面，我们是被他的宝血所洒的人，我们要常常的宣告见证他的话，所以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我们常常的宣告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他的宝血洒在我的身上，比方出门的时候啊，开车啊，或者是搭车，我都是这样子讲，都会为那些要出门的 家人祷告，或者是自己祷告，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们，遮盖我们的车子，遮盖我们的人，你的宝血也遮盖我们的车子周围的人车都平安，保守我们今天出门要办的每一样事情都顺利，保守我们回家也一路平安啊！我们要常常的宣告主的宝血遮盖我们。那如果你的身体有些不太舒服啊，比方这个鼻子不通啦，或者是肚子很痛啦之类的啊，或者是一下子觉得头啊好像脑血管很紧啊这一类的情况啊，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严重，有的时候是讲起来也真蛮严重的啊。你就把手放在那个不舒服的地方，你要说主耶稣，我相信你宝血的大能，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这个脑血管啊，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的肚子啊，不晓得是不是吃了什么脏的东西，主耶稣帮助那个毒啊赶快的排泄出来啊，我奉主耶稣的名，我斥责那个毒物哈，从我的身体里面快快的排泄掉，主的宝血遮盖我的肠胃啊，你常常要这样子的学习宣告宝血的功效，宝血的大能啊，那你会经历到的。 There is wondrous working power in the precious blood of the Lamb， 在羔羊的宝血的里面有非常奇妙的工作的大门，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宝血。宝血不只是我们认罪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个记录洗掉了，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的儿子已经流了血了，所以我们只要认罪，我们就依靠主的宝血把那个罪行就给他洗掉了。那这些病啊，这些病痛啊，也是因着罪来的。所以宝血在这些病痛伤害的上面也是非常有功效的啊，我们要学习来运用它。宝血是最棒的药啊。